请掀开经本第三十一面，三十一面第五行，三十一面第五行，智慧境界等虚空，行力庄严遍法界，铺满一切群生欲，愿速令我再此生。这个后面的四首偈啊，经文里面没有比喻，前面呢都有车的比喻，这个四首里面呢都是说法，这个比喻的事情很少，从上面我们一直看下来，善财童子的请罚寄送之中啊，已经将佛古德上的无量的德能呢，可以说都说到了，真正是无德不备。这些我们应当注意，都是行门的根本，最重要的开始。这是在五十三参第一参，这个还不算的，还没有出去参学了啊。这是在文殊会上奠定修行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谈不上参学啊。那么由此可知，参学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不是默然从事的，它是有基础的。第一句，智慧就是自信，自信里面有无量的德能。你看在净宗经典里面，世尊用一个光，用一个寿啊来做代表啊，无量光无量寿啊，智慧就是无量光。而这个境界跟虚空法界相等，这不是真如本性是什么呢？那么什么叫做智慧与境界？这个意思要很清楚很明白，它的意思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性相事理没有一样不通达的，没有一样不明了的，这是自信的般若智慧，也是这一句的意思。自信般若光明，佛在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好，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啊，这个话是真的。那么现在有没有失掉呢？给注射也没有失掉，如果有得有失，那就不叫自信，不叫本具， 本具的本来具足的没有得失，没有得失，为什么佛菩萨能显示得出来，我们显示不出来？这个原因那佛在经上也说得很明白，佛菩萨之所以能显示得出来，他没有障碍啊，自信的智慧德能完全显示出其作用。我们凡夫虽然也跟佛一样本来具足，可是你现在有障碍，你把你自己的智慧德能障住了，这个障碍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诸佛如来再慈悲也帮不上忙，也没有办法把你这个障碍拿掉。障碍怎么去掉呢？必须要你自己去掉，你自己觉悟就去掉了，不觉这个障碍就永远存在。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常说，障碍无量无边呐。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烦恼障与所知障。是我们自信的智慧的能不能现起，烦恼障的能，所知障智慧。如何除障呢？这经上讲的太多了，前面所说的，在第三十面所讲的十波罗蜜就是除障的要领啊。除障啊，修学重要的原则，你果然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做，障碍不难排除。而十波波罗蜜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布施，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你就通放下了啊，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妄想分别之处啊。你只把这个东西放下了之后，你性德就恢复了啊。这三样东西要放不下，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这三样东西不能放下，念佛也不能往生，只是给阿弥陀佛、给西方世界借一个善缘而已。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这是说智慧境界等虚空啊。那头一个，我们要把心量脱开呀，要像大乘经上所说，诸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境界。第二句，行力庄严变法界。行力是从四上讲的，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了，那是智慧境界。明了之后啊，一定要利益众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要利益 尽虚空变化界的众生，所以是行力庄严变化界，这个庄严就是立业了。下面这一句讲的就很明显了，念念为众生，不要去想自己，自己没有什么好想的，再说事出世间一切事都脱不了因果关系，再说的通俗一点，正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古人所谓呀，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恩恩怨怨的，永远缠不清的我都记得这个香港寿爷老和尚道场一副对联挂在佛堂上，一副对联他上面是这个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是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个一副对联所说的是事实真相应当要觉悟觉悟是智慧，行理是功夫，如何把这个缘化解化解成法缘，法缘再化解成无缘，就到家了。你看诸佛与大菩萨对一切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才达到究竟圆满把这些缘化成法缘，只是提升一级，并没有圆满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对众生是法缘诸佛如来与一释教菩萨释教菩萨就是一真法界里面菩萨无缘慈悲无缘的心多清净所以心得全体显露普满一切群生欲，这一句就是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是普遍平等性你要有分别你就不平等，普这个字就做不到了，满是满足一切众生，是指六道里面众生，以这个为主。再要扩大呢，九法界有情众生，那就包含了声闻缘觉菩萨，九界有情，他们的欲望。菩萨都能够满足他，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如何满足呢？五十三餐表演的就是这回事情 菩萨在这个世间视线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都很认真努力地在工作，满足社会的需求啊。这个社会就是芸芸众生啊，就是一切众生啊，啊，他所需求的，在我们本位、本分上，我们认真努力去做，满足他的需求。这是普满一切群生的欲，欲望啊，欲望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外乎啊，衣食住行乐欲啊，那个欲是教育啊，娱乐教育啊，衣食住行之外是娱乐跟教育啊，那么这个六大类呀、啊。就把这个世间人的欲望都包括了。啊，我们要学菩萨，啊，这个第一句就是高度圆满的智慧。第二句，尽心尽力，啊，发挥我们的能力，为社会、为大众啊，来奉献，啊。工作奉献，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这一首偈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菩萨忏啊，善财童子求文殊菩萨加持他，希望我很快也能够得到这个法门。再看底下一首，智要清净，量难穷啊，无明爱见皆除灭，利益一切心无尽，愿速令我在此生。这个后面四首偈啊，最后一句啊，都相同。那么这个尘就是一佛尘，那这个大尘里面有全教大尘，有十教大尘，十教大尘也叫做一尘啊，所以一尘就是真实的大尘啊，这个里面所有的尘呢都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法华经》上说，唯有一尘法，无二亦无三。啊，那么此地这个意思都啊都是说的这个，智是智相，在我们佛门里面叫做愿啊，世间人叫做智啊。你看学佛一定要发四弘誓愿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世间人讲立志，这个志跟愿的意思相同，就是你的志向啊，你的志向啊，要是爱好啊，那么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你非常喜欢的志趣啊，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人的志趣不一样啊，爱好不相同啊。这两个字是个普通的名词，可是加上底下两个字就不一样了。他的志要清净，那么四个字合起来呢，就超越世间啊。为什么呢？六道不清净，六道以外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十法界之内的，比较六道是清净了，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清净呢，一定要超越十法界。佛在这个经上以及《法华经》上用莲花来表法了很多很多啊，这种句子处处都看到。莲花呢，就是表智要清净，表这个意思啊。莲花的根生在泥里面，泥代表六道，六道污染啊，那么它生长啊，它通过这个水面啊，这个水的这一层，把水比喻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花开在水的上面，不但离开了泥土啊，连那个水清水也离开了，那才叫真正的清净啊！所以说是四圣六凡通通不染，这才叫智要清净。这个智要清净呢，真的是量难穷，称心。前面讲的净虚空变法界，对自己来讲，极尽是自受用；对一切众生来讲呢，慈悲摄受啊，如佛度一切，他受用。自他都清净，底下这个两句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第二句自利，第三句利他。无明爱戒皆除灭，无明是所知障，爱见是烦恼障，二障都除掉了，二障都断掉啊，所以他的功圆果满啊，只要清净，量难穷啊。我们学佛不但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那除爱见，也许诸位同学说，这个我还很勉强能做得到，那断无明做不到了。没有错，这个话不假。可是你爱见断了之后啊，无明就不难破了。就容易。先从爱见上下手。爱这一个字就是贪嗔，这两大类呀，无明是痴啊。无明爱见呢，就是贪嗔痴啊。从哪里做起呢？顺自己心意里面断贪爱啊，这个要知道，如果顺着自己意思的话起贪爱，你就要觉悟业障现前了，那个贪爱是业障啊，你要知道，这业障现前了，你就觉悟了。这古人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贪念的心一提，是 你马上就觉悟了，业障现前。遇到逆境来的时候，嗔恚心现前呢，也是业障现前。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如果接触境界生起喜怒哀乐爱恶欲，我们中国人讲七情啊，你这个根尘接触里头生七情啊，就叫生烦恼，就是业障现前。啊，这个生烦恼啊，大家还含糊啊。如果你提到啊业障现前了，你的警觉性就比较高了，你的七心动念马上警觉到不得了业障现前。啊，这业障现前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不要再理会，啊，不管他怎么动摇都没有关系，你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恢复平静，啊，把这些妄念统统念掉。这叫会念佛的人，这个叫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不是口里念佛，心里面还打妄想，还起这些烦恼，起这些业障啊，那个念佛就没有用了，啊，那就古人讲的，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一定要知道自己业障现前，嗯，那个样子，啊，在这个时候。警觉心提起来，啊，一句佛号把它摆平，这样的你的无明爱见皆除灭，啊，就用这个功夫，啊，这一句佛号比什么法门都好。那古德说得好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念一切佛不如念阿弥陀佛，非常有道理，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一切诸佛如来都念他，佛都念阿弥陀佛，我们怎能不念阿弥陀佛呢？啊，要深深相信，决定不要怀疑，这一句阿弥陀佛确确实实能灭无明爱见，就是能帮助我们断灭贪嗔痴。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断烦恼，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才能帮助一切众生。下面讲利益一切心无尽，啊，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意念念头我们同修当中或者有啊，在古哲讲啊，发个露水道心啊，啊，真的发了这个心呢，可是时间不久，啊，过几分钟啊，又忘掉了，啊，这叫露水道心呐，啊。这个地方可贵的，就是无尽。啊，这个心，利益一切众生心的，啊，永远持续不断。啊，这样。跟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的本愿就相应，我们不但在这一生当中，生生世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在我们面前，不论是什么对象， 多以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来帮助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得最殊胜的利益，长存此心，念念不绝。这是一乘法门，这是化身大士啊！《华严经》上这些菩萨都是化身大士啊，啊，大菩萨了，善财。希望其如这个境界，我们也希望入这个境界啊，所以多华严体会到经中的教诲，我们认真努力啊去奉献，无论做到多少，对于将来求愿往生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这就是普贤行啊，大家对于无量寿经都念得很熟，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可以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实践，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这个样子就是无量寿经。五十三参所讲的是因地上的样子，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果地上的样子啊，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啊，因果不二，所以古人讲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没说错啊，确实如此。啊，再看下面第三首，愿力如风，俗即行，定心安住恒无动，不愿一切住寒食，愿速令我再次成。愿这个愿力两个字要分开来讲，愿是志愿，理是奉行，这个愿不能是空愿的，发了愿不去做，这个不行的。那你这个愿是假的，虚假的，不是真实的。啊，发了愿之后就有力，你要实行你这个愿呢，愿就是一个动力。啊，这个我们在讲堂当中也常讲。啊，实践人每一天去工作。啊，努力地去工作，什么力量推动你呢？这名利呀！啊，你努力工作，工作有赚钱吗？有报酬吗？啊，所以你才肯去干。假如你每天工作，什么报酬也没有，我看你干不干？啊，那你什么事情你都不想干。啊，所以它有个推动的力量。叫你认真努力啊去做。那么我们想想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这些人，他们事出世间名闻利养都舍掉了，都放下了，什么力量推动他在那里认真努力去做饶益众生的工作呢？给诸位说，愿 啊，我们在这个华严里面，往后看的五十三参里头，啊，这个都是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士，他们视线在人间是有经商的，啊，他每天很认真努力啊，啊，做他的工作啊，啊，那么一般商人是为利运，他不为利运。啊，他赚不赚钱呢？赚钱，赚了钱呢？赚了钱布施社会，他没有去享受。啊，这是菩萨心啊！为什么这么做呢？愿力啊，愿力在推动他。所以我们中国过去在中国大陆供财神呢，啊，那个财神就是。你也发财的那个好榜样啊，你要向他学习啊！啊，财神供的是范例啊，这个台湾听说财神供的是关公啊，那个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不晓得了。啊，关公没做过生意啊，没发过财啊。啊，关公这个人有义气啊，好像与这个发财，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范蠡是真的，帮助越王勾践复兴之后啊，他对于越王勾践的个性非常了解啊，说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逃掉了，辞职是辞不掉啊，就是开小差溜掉了，不做官了，啊，改名换姓去做生意。啊，在中国历史上，陶朱公。啊，他改名字叫陶朱公，他去做生意，啊，做生意没多久发财了，啊，发了财之后啊，他把这个财全部布施掉，啊，他没有享受，统统布施掉，布施掉之后啊，又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做几年又发了，啊，三次聚三次散，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商人的好榜样啊，啊，完全回馈给社会，啊，所以后人纪念他了，以他为，称他为财神，啊，他真正是我们发财的榜样。实在讲，他就做两个字：舍得。啊，得了能舍。舍了之后又得，得了再舍，他做到这两个字，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你看名利他不贪着，富贵他不贪着，由此可知啊，范蠡的心清净，他真正有智慧，所以这个是愿力在推动他。他不是名利，也不是财富，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啊，受到历史的表扬，后人的尊敬赞叹，啊，以他为榜样，愿力如风，俗即现，啊，风就是动向，啊，这个风在佛门里表法就是表动的。不动就没有风了，动力啊，快速在那里推动啊，这是愿力啊。我们一般学佛懈怠、懒惰、松散，原因在哪里呢？你没有愿力。如果你有大愿力、坚定的愿力，你自然就进去了， 你就不会懈怠。啊，为个人这个愿力小啊，为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力量就大了。啊，我今天念佛，我今天念一天，要是为自己念的，有的时候懈怠懒惰了，打瞌睡了，啊，觉得无所谓啊，啊，我今天搞不成，明天也可以呀，啊，今年不成就还有明年呢，啊。这个懒惰懈怠的心啊，自然就生起了。如果你看到众生这么苦，我早一天成就啊，我就早一天度他们呐，啊，他们就早一天脱离苦海啊，这个业力就强了。啊，眼看着这些众生受这么多苦难，不忍心了，那你就拼命去努力。这个动力自然然就不一样，啊，不为自己，为众生，啊，为佛法，为佛法是上报佛恩，啊，为众生是下济三苦啊。你发这样大的愿力，你自然就能够精进不懈，愿力不可思议。第二句，定心安住恒无动，虽然愿力在精进，可是定心没动。什么是定心呢？你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没有变动，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如果你的愿力里面没有智慧，啊，勇猛精进，什么法门都要学，你学了几十年，一样也没学会，不但不能渡人啊，自度也渡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不是精进啊，这叫杂进，杂乱无章，那叫乱进，啊，收不到效果。如果你有定心安住啊，你这个静是精进，精是纯啊，精纯啊，纯而不杂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那就成功了。定心安住恒无动啊，我们学一个法门，念佛法门，华严经上教给我们的就是念佛法门。啊，现在善财童子还没有出去参访，啊，跟着自己的老师，啊，这个我们称为本师，啊，他的根本老师文殊菩萨。啊，这一出去参访，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啊，我们这个本子叫吉祥云比丘，啊，教他什么呢？教他念佛法门。你看彭继清居士有一本他自己做了一篇文章，华严念佛三昧论，就是解释这一段的。啊，近代黄念祖老居士将这一篇东西详细讲过一次，有录音带，也有这个书本，啊，有这个讲记，啊，诸位都很容易得到啊。华严是提倡念佛法门，啊，等到下一章，我们就讲到了。教给你怎么样念佛，功夫才对。善财童子得到这个教诲，他心定了，他就安住在念佛法门上， 虽然当中经历五十三餐，他没有改变他的主意。自始至终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所以他成功，一生圆满成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度华严要能把这个事实看出来了，你在华严上真得受用。华严三昧你得到了，三昧是正受啊。那么去解门也不例外啊，解门是研究经教啊，也要一门深入，你才能成功。所以诸位同修，你们要真正学华严，真正入华严境界。华严境界跟西方极乐境界没有两样，你要真觉悟，彻底觉悟啊。华严境界在哪里呢？就在面前。就在此地。我这次从新加坡回来，馆长虽然是生病，但是我们天天见面，每天在讨论一些问题。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想法。